好，再次的欢迎各位回到神的圣殿中来敬拜他，来听他的话语。今天我们来看这个四世纪第十九章。那四世纪第十九章到二十一章呢，就告诉我们当时啊，以色列人在世事的那个时期呢，他们的道德的这个败坏啊，道德的这个败坏，在这个十七跟十八章呢，是讲到他们在宗教上的这个败坏。然后在十七跟十八章呢，是讲到有一个人叫做米迦啊，他自己自立了一个偶像，然后呢，他就聘请了这个一个利未人来到他家中做他的祭司，然后因着他这样子的设立偶像，然后这个偶像呢，后来就被这个但的支派呢带去他们所找到的那个地方定居下来的地方呢，然后在那里继续的敬拜，以致呢带来了这个整个支派呢都受了拜偶像的影响。那今天呢，我们就会看到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因当时出了这个宗教的这个败坏，也有这个道德的这个败坏，这两者呢是联系在一起的。当一个国家或者一个民族，如果他的宗教，他的宗教的这个败坏呢，就会影响到道德的这个败坏。就好像在这个英国，有一个时候呢，他们都是好多好多这些人啊，他们都是喝酒的，来到晚上的时候呢，就是这些酒廊呢到处都是。但是呢，当这个卫斯理约翰 John Wesley 兴起的时候，当他把福音带给那边的居民的时候呢，教会复兴，这些酒鬼啊，他们因听到了福音，他们就悔改，他们就跟随主，他们就涌到教会，以致那些酒吧酒廊啊一个一个的关闭。那所以你看到这个信仰跟这个道德呢是有直接的关系。从这个四世纪我们也是可以看到这样子的一个关系，宗教上他们败坏，接着下来我们也肯定的知道说他们在道德方面呢也是这样的堕落。好，我们今天要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呢叫做你可要谨慎，因为这个是关乎到道德的问题。圣经告诉我们在末世的时候呢，越来越多不法的事情发生，不法的就是不合法的，没有这个法律控制的这些行为越来越多，所以我们要谨慎。特别是从这个第十九章这样子的一个事件，我们就发现到我们要注意另外一个利未人他所犯的一些东西，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城叫做基比亚的居民他们所犯的那些罪，我们都要注意。好，我们来看第一点，我们要注意的是什么呢？我们看第十九章第一节那边，当以色列中没有王的时候，有住以法莲山地那边的一个利未人娶了一个犹大伯利恒的女子为妾。这边讲到呢，另外一个利未人，这个利未人是在以法莲山地的，他呢娶了从另外一个支派，从一个犹大支派犹大伯利恒的女子为妾。当我们讲为妾的时候，就是娶第二个老婆了，妾就是第二老婆，那妾呢是比老婆的地位呢更小。圣经呢教导我们一夫一妻，一个丈夫一个妻子。但是这一个利未人呢，他除了自己有一个妻子，他又娶了什么另一个妾，那这个是以神的教导呢有所抵触啊，这个是跟神的教导呢有所抵触，他已经破坏了什么这个婚姻的这个事业。那婚姻的事业呢，就是你要专一的爱你所 娶的那位，你所嫁的那位。但是这个利未人却不然，除了他的老婆，他有一个妾。那如果这个身为当时这个这个宗教领袖的这样子的一个人啊，他都会娶这个第二个老婆，你想其他的百姓会不会模仿？我相信会的。这告诉我们，如果上梁不直下梁歪，肯定的。接着下来呢，他娶了这个妻子呢，他怎么讲呢？这个妾怎么讲呢？妾行淫离开丈夫，回犹大伯利恒，到了父家，在那里住了4个月。哎，你发现这个妾嫁给这个利未人，但是这个妾呢也不忠于自己的丈夫，她行淫，这个也是婚姻的这个婚业的这个破坏。所以我们要谨慎的，别破坏这个婚业，千万千万不要破坏。这个利未人他破坏，他的妾呢也破坏。那另外一点可注意的就是说，在当时的这个立法的要求，如果有人呢犯了这个奸淫啊，按理说他们用石头呢把他们打死了，石头把他们打死了。哎，你就发现了这个妾好像没有什么事情呢、啊、哦，他行了奸淫，他就往就回去自己的家里，自己的父家那边，在这我不晓得是什么缘故，我不晓得是什么缘故，但是好像没有什么事情。那这也是反映说当时的这个人呢、啊，他们的道德的观念，他们已经对这样子的一个婚姻的事情已经不在乎了啦。啊，你娶一个老婆，你还要娶另外妾，然后之后呢，你们之间有什么关系，那个是不重要的。所以这个我们看到说，当时的这个道德呢，已经相当败坏了。像他败坏了，结婚那么又犯奸淫，这种诸类的这些事情到处都是。但是呢，我们作为基督徒呢，我们要很小心，我们要持守我们在神面前所立的这个事业。你看在这个马太福音啊，主耶稣怎么样讲到这个婚姻呢、啊、这边说到了马太福音19:3-6，说有法利赛人来试探耶稣，说人无论什么缘故都可以休妻吗？耶稣回答说，那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并且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啊，圣经很清楚的说，一男一女他们结为夫妻的时候是二人成为一体啊，是一体了，就不可以分开。既然如此啊，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了。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你不可以分开的。这个是婚姻的这个神圣，婚姻的神圣。合为一体不是单单讲到这个肉体的结合啊，这个是一个比较低的层次。当两个人结合在一起了，他们在思想上他们合一，他们在目标方面他们合一，他们在侍奉方面他们合一，他们在心智上他们合一，两个人变成好像一个人这样子走这个人生的这个道路。所以在还没有结婚之前呢，我们要很谨慎，我们要寻求神，神啊，这个是不是你的旨意。基督徒呢很简单，第一个要求呢就必须要跟信的在一起，信跟信的结合在这里，不用再问了。你不要说啊，这个人哇，他多么英俊，他多么的有才干，但是他不信主的，我可以跟他结合吗？答案是 no， 不要，除非你肯定他信主了，你才跟他发展，不然的话，将来会有很多很多不必要的麻烦。一个信一个不信，怎么能够同心？绝对不能够成为一体。 我讲成为一体不是单单在一起的住在一起，不是所谓的这个肉体的结合罢了，而是在你的思想。如果一个信一个不信，他们思想永永远远不能够结合在一起，对不对？这个大家都能够了解的。所以呢，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没有办法分开的。但是呢，主耶稣呢却讲的有一个，除了这个原因之外，这个是什么呢？在马太福音十九章九节说，我告诉你们，凡休妻另娶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犯奸淫的。若有人娶那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的。这边说除了一样，除非他们其中一方呢犯了奸淫，然后你可以提出这个离婚。但是呢，我告诉你，若是能够的话，即使对方犯了奸淫，若能够的话，能够弥补的，能够抢救这个婚姻的话，还是继续的保持。因为两人既然成为一体了，就永永远远是一个夫妻的，叫父子、父亲跟孩子的关系。一生下来，那个孩子永永远远是属于这个夫妻的孩子。你什么样的情况之下，你都没有办法把这个关系呢给断绝。虽然你说哦，你在登报纸说我跟这个人断绝这个父子的关系，但是无论怎么样都还是父子。在这种情况之下也是一样，也是的，夫妻就是结为一体，坦白说是没有办法分开，除非人硬硬的说我要跟他离婚，因着这个缘故跟他离婚。当然既然有人这样子思想，他说啊，除了这个淫乱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的特殊的这个例子吗？特殊的情况吗？啊，有些说哦，好，可能说哦，因着如果我的配偶啊，他酗酒啊，整天喝酒；另外一个人呢，他整天爱赌博，欠了很多债；或者另一个呢，他是用暴力，他有暴力的这个倾向，那我可以不可以跟他离婚？按理说答案不可以。不可以，因为主耶稣的教导已经清清楚楚了。主耶稣给了这个是可以一个可能的这个原因，这个唯一的可能的一个原因。如果你不要离婚，不要因着这个淫乱离婚，你就不要离婚，其他的都不成理由，不成为圣经的理由。当然如果他那一种人在那种特别的情况，如果他真正的硬硬的要离开的话，我们只说我们怜悯，但是这不符合主耶稣的教导。因为在这个婚宴里面，你怎么讲呢？无论是贫穷，无论是富有，无论是健康，无论是病痛，你两个人都一同的行走这一个人生的道路。当对方有问题的时候，你不能够说你就离开。当然你讲到家暴是一个很可怕的东西，当然你不跟他住在一起被他打死，你想别的方法怎么处理，你明白是吧？但是能够的话还是保持夫妻。你怎么知道主耶稣有一天要拯救他呢？你怎么知道？我不知道。有一天神要拯救一个酗酒的丈夫，一个赌博的一个妻子，我们怎么知道？我们只能够教父。所以最重要的乃是要好好的保守着这个婚姻。不单单这样子，我们也要说尊重婚姻。在希伯来书三章四节说到，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床也不可污秽，因为苟合行淫的，神必要审判。结了婚就要跟你的另一半好好的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过一个二人成为一体的生活。第三者呢，一定要放弃。当然有时会被这种东西引诱，但是你作为神的儿女，你必须要立志说 我在神面前我已经立业了，我已经在神在人面前立业，说我要跟这个人一生一世白头偕老。这个就是圣经所教导的，说婚姻人人都当尊敬，床也不可误会，就是不可让第三者呢进入你的婚姻当中。你要尊敬这样子的一个婚姻，你尊敬这样子的婚姻，神就会说赐福给你的婚姻。如果你不尊敬你的婚姻，你随便的让第三者进来的话，你的婚姻呢是咒诅的，你的人生呢会被咒诅的。我们求神施恩帮助我们。第二点呢，我们要谨慎什么呢？我们要谨慎别一物再物了，就是说不要再浪费这个机会了。你看当这个利未人他来到这个他的妾的这个家的时候呢，他是你看他第三节，他丈夫起来带着一个仆人两匹驴啊去见他，用好话劝他回来，女子就引丈夫进了妇家，他妇见了那人便欢欢喜喜的迎接。是的，他来到这边的时候呢，你看他很有准备啊，带了一个仆人又两匹马。其实在这个蜻蜓本是 a couple of donkeys， 就好几匹啊，好几匹的这个驴呢去见他。见他的时候呢，用好话劝他回来。什么这个劝啊，在原文里面是吧，是对他的心啊说话。哇，这个他的妾离开了，现在回来他去见他的时候呢，要对他的心讲话，心与心啊相对交谈啊，这样子劝导他说，哎，你不要离开了，你回到我面前，我还是很爱你的，你回到我面前。哦，然后女子呢就引他，就把他带来欢迎他，然后这个他的这个岳父呢也是很欢迎他，然后他岳父呢就让他呢在那里住了三天，第四节呢留下住了三天，于是二人一同吃喝住宿，按照他们的这个犹太人的习惯呢，或者那些人的这个以色列人的习惯呢，三天呢第一天呢是所谓的问安，你好不好，问你健康，你近况怎么样。第二天呢就是饮宴，就是喝吃吃喝喝。那第三天呢就跟他讲说他来到这里的目的是什么，那之后呢他们就应该告别了。你见到一个人是在三天你就已经在一起的时间已经相当足够了，但是呢这个他的岳父呢却把他都留下来。你看呢，到第四天呢，利未人清早起来要走啊，女子的父亲对他女婿说，请你吃点饭加添心力，然后可以行路吧。那于是两人坐下来一同吃喝，然后接受了这样就不能够走了，就留到第五天了。然后第五天呢，你看到第五天他清早起来，第八节，女子的父亲说，请你吃点饭加添心力，等到日头偏西再走，于是二人一同吃饭。你看一直被这个老人家呢拖住他啊，拖着他不能够让他走。但是呢那个人呢最终呢，那人同他的妾和仆人呢起来要走，他岳父就是女子的父亲对他说，看啊，这头偏西了，请你再住一夜，天快晚了，可以在这里住宿，畅快你的心，明天早早起行回家了啊。如果这个利未人他还是那么心软的话，我相信他还会住下第五天，然后第六天才可能走。但是他最后呢他决定了，不我不要继续留下来。所以第十节说，那人不愿意再住也，就背上那两匹驴带着妾起身走了。但是这个时候呢时间已经很相当于迟了。你看十一节临近耶布斯的时候呢，日头快要落了。那么呢来到哪里，来到这个第十四节，他们就往前走，将到这个便雅悯的基比亚，日头已经落了，那时候大概是六点。他刚才不住在那个耶布斯人的这个耶路撒冷城啊，是因为他说这个呢是外邦人城，我们不要住在那边， 啊，这个在他们观念中，可能这个外邦人呢会欺负他，所以呢，他们就来到一个地方，叫做基比亚的城，是以色列人的城，是便雅悯支派的一个城。他说在那里呢，可能人家会款待，会好好的啊对待我们。但是我们知道，如果我们看这个事情的发生，我们发现到他们所遭遇的却是万万料想不到的。好，这里我要告诉我们是说，这个老人呢，他千方百计的要留住他的女婿，叫他继续的坐下留下来。而这个女婿呢，也因着别人这样子的这个盛情的这样子的邀请他挽留他，他就同意的留下来。以致当他最后一天到第五天要出发的时候呢，时间已经相当迟了，他的行程已经受了影响。那就告诉我们，我们不可以被一些东西呢耽误，不要被一些东西耽误。这个利未人呢就被他的这个岳父耽误了，以致呢事情呢后来就有个错乱了。那如果人家一直邀请你，哇，你来参加我的 party 吧，哦，你来参加我跟我一起出去玩了、啊。如果你有时间的话，没有问题。千万千万不要让你的侍奉，不要让你的自己的工作或者你的这个学业，因着人的缘故啊而被耽误了。即使是你的好朋友，他说啊，我是你的好朋友，我要邀请你去这个地方，但是你要看你自己有没有你要办的东西。如果你有你要办的东西，你就千万千万不要受它的影响。那有时候呢，什么东西会耽误我们呢？可能是我们自己的爱好，我们自己的爱好。你太爱做这个东西了，你就把别的东西呢给耽误。你应该读经的，你不读经；你应该做功课，你不做；你应该做侍奉，你不侍奉。你爱这个东西，你爱看电视，你爱看这个电脑，你爱打球，或者你爱养鱼，或者你爱钓鱼，或者你爱吃都煮东西，什么都好，让这些东西影响你，那就要小心，不可一物再物了，也不要让自己的懒惰的这个习惯了、啊，懒惰。哎呀，我很懒惰，睡到九点、十点还是不愿意起来。当然，有时候如果你有假期，你可以睡迟一点，没有问题的。如果是每天都是很迟的，你这太阳就升到半天了。就在升到高空，你还是不愿意起来了，这可能是你的惰性，也是影响到你应该做的东西。你有重要的东西你要去做，就好像这个利未人，他要赶路，他要回去他这个以法莲山地，但是因着他被他的这个岳父所脱离的，也是他不能够按照他的行程而走。我们求神帮助，帮助我们。那有时候我们也会受到我们的这个灵性的这个低潮，灵性的低潮影响。你好像对属灵的东西呢，你不闻不问，啊，也不愿意做寻求长进，啊，也不愿意读这个属灵的书籍，不愿意读神的话语，一直这样子的沉下去，以致你的灵性呢越来越弱，越低落，都没有长进了。不要。我们的灵命呢要继续的成长，我们的爱主的心呢要继续的增多，好好的跟随主啊，不要一直被别的东西呢所影响。好，第三点呢，我们要谨慎的是什么呢？别让爱心冷淡，不要让爱心冷淡。那当这一个利未人呢，最后呢他们来到了这个基比亚的时候呢，到十五节，在十五节，他们进入基比亚，要在那里住宿，就坐在城里的街上，因为无人接他们进家住宿啊。那边人呢，他不理。那在犹太人，在这个以色列人的这个班上的这习俗呢，他们是相当好客的。如果有人呐、啊、来到他们的城中，他们都很愿意接待。记得 在这个罗德的时代，创世纪的那个时代，罗德的时候，罗德呢当时是在那个城门口，那两位天使是对他是陌生的，来到他们城中，他就很殷勤的恳求，来到我们家中住。但是这两个人说，我要在街边，他们街边呢不是所谓的这个我们的这个roadside 啊，不是，他街边是讲到这个广场，这个空这个城进入这个城门口的那个地方有一个空旷的地方，那个是一个人家在那里有这个做这个买卖的这个活动，或者有一些社交的这个活动的地方，啊，一个 square 的地方，让人家能够在那里有些交通。所以当他遇到这两个人的时候呢，哦，这个罗德呢就很愿意呢去邀请他们，哦，即使他们不愿意，后来在经过三番四次的这样子邀请，他们终于呢进去跟罗德住在一起。那这里呢，这个基比亚人呢，他们完完全全没有一个人愿意，这表示说当时呢他们的人情呢已经很淡薄了，没有那种的爱心。只有这个老人家，这个老人家又不是这个便雅悯支派的，这边讲说这个老人家是从哪里，是从这个以法莲啊山地的。你看晚上第十六节，有一个老年人从田间做工回来，他原是以法莲山地的人，住在基比亚那地方的人，确实说便雅悯啊，他住在那边，他知道在街上露宿啊是很危险的，他知道他本身他的老人家在那边住过，他也不愿意让这个利未人呢在街上呢露宿，免得受到别人的侵犯和骚扰。所以呢他就叫他看，然后这个人就回答说，我们呢从犹大伯利恒呢要往以法莲山地那里去，我原是那里的人，到过犹大伯利恒，现在我往耶和华的殿去啊，在这里无人接我进他的家。是的，没有人接他，但是只有这个老人家他愿意接，而且他们是同乡啊，都是从这个以法莲山地来的，所以呢更加有那种亲切感。然后这个利未人呢说，我有一切的东西，我有这个粮食给我自己的仆人给我自己吃，还有我的这个妾吃，而且我有粮食供给这些驴啊，没有问题，你只要给我提供一个住的地方，那老人家很愿意。那这个是一种款待，有爱心的对待，啊，有爱心的对待。但是呢，圣经呢常常告诉我们，特别提醒我们说，在末世的时候啊，只因马太福音24章12节，只因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因不法的事情，就是犯罪的事情，许多人的爱心。那常常我们来到这，许多人的爱心，这个许多人，这个是什么人来的？是外邦人吗？还是基督徒？如果你找这个爱心的话，他是讲 agape， 是神无条件的爱。谁能够施行这个神无条件的爱呢？是基督徒。因为不法的事情增多，许多基督徒的爱心才渐渐冷淡。那弟兄姐妹们，我们要小心，我们是处在这个末世的时代，我们可能会面对这样子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爱心渐渐冷淡，对于神对于人我们都慢慢冷淡，因为有罪的东西进入我们的心中，或者这个世界进入我们的心中，我们所看重的不再是神，不再是神要我们爱的那些人，看重的乃是自己的这个需要。我们求神光照我们啊，因为圣经也特别的讲到说，爱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你看哥罗西书3章13到14节，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了， 在这一切之外，要存着爱心啊。爱心什么？爱心就是联络全德的联络 is a bond of perfectness。 只有透过爱才能够把一切的东西呢联系在一起啊，只有爱才能够把一切东西联系在一起。如果我们没有爱的话，我们所做的都没有意义。就像保罗说，他怎么说呢？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啊，并天使的话语啊，却没有爱，我就成了名的罗，像的伯一样。没有爱所做的东西呢，都失去了意义。当然，当我们讲到爱的时候呢，我们也是讲到叫真理了。好，建立在真理上的这个爱，求神帮助我们，给我们能够有这个爱，爱神跟爱人的信。神啊，写这个信呢，给以弗所教会的时候呢，那边就讲到说，主耶稣啊，责备他们的一个地方是什么呢？他们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起初他们怎么样呢？这边说，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你是不能容忍恶人的，你也能够忍耐，成为我的名劳苦，并不发倦。就讲到说，以前这个以弗所教会他是怎么样的，为了主的名劳苦，为了主的名呢来摆上自己，但是现在呢已经没有了，失去了这个爱心。那我们也要自己自我检讨，我们对神对人我们的爱心在不在，不要被世人所影响。世上的人呢，可能人情薄如纸一样，但是在主里面我们不要，我们能够慰问我们就慰问，我们知道有需要的我们就帮助，这是我们在主里面我们需要做到的。第四点呢，是讲到什么呢？我们来看一看这个第22节，他们心里正欢畅的时候，城中的匪徒围住房子，连连叩门，对房主老人说，你们把那进你家的人带出来，我们要与他交好。谁进去他家呢？是那个男的利未人进去他家，说你把这个男的家拿出来，我要跟他交合。这个是什么呢？这个是同性的这个界交合，这个是同性的交合。这一件事情呢，是在创世纪的时候呢，罗德的时候呢已经发生了，那个是索多玛和摩拉的地方，神就把那个城呢给毁灭了。那这个是神所憎恶的，神不喜欢同性恋的这个罪，所以呢神就把它灭了。现在呢，在这个世事的时代呢，这一些以色列人，这是便雅悯支派的这些人呢，他们也染上了这个这样子的恶习，这同性恋的东西，那这是很可怕的。你就发现到接着下来啊，因着这个罪的话，他们要付上很重很重的代价，很重很重的代价，甚至他们的这个支派呢，几乎要灭绝掉。那这个这样子的事情呢，也让我们想到说，主也特别的预言啊，预言说到末世的时候呢，就有这样子的一件事情发生。你看，我们看路加福音，路加福音17章，那边怎么讲呢？因为人子在他降临的时候呢，好像闪电从天这边闪。一闪是照到天那边，所以主耶稣来的时候呢，很快的，咻！只是他必须先受许多苦，又被这时代弃绝。这讲他是主耶稣，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的日子也要怎样。那时候人又吃又喝，又娶又嫁，到挪亚进方舟的时候，洪水就来了，把他们全都灭了。啊，这个是讲到主耶稣来的时候呢，就好像这个挪亚他们造方舟。但是当时人不知道说，哦，有洪水了，还讥笑说，哦，哪里会有洪水了？因为当时呢没有下雨，单单有雾水呢从地上升起来吧。所以他们讥笑说，哦，挪亚，你怎么造这船呢？ 多疑的，但是忽然之间120年之后呢，洪水就忽然之间就来了，只有挪亚一家八口得救，其他的都被洪水了毁灭，不是一个地方，是整个世界的人，因为当时的洪水呢淹盖了整个世界，高过了世界上当时世界上的这个山，最高的山。当然当时的山呢没有像今天的山那么的高，所以没有一个人存活，除了这个挪亚一家八口。那接着下来呢，你看又好像挪得的日子，人又吃又喝又买又卖又耕种又盖造，到挪得出所多玛的那日，就有火与硫磺从天降下来，把他们全都灭了。是的，主来的时候呢，就好像挪得的日子。挪得的日子是那一种败坏，只要败坏呢，就是同性恋的。那同性恋已经猖獗到一个地步呢，有两个人到这个索多玛那边呢，那些人呢，整个城里人无论老少都要去跟这个两个人呢有这个关系，搞在一起，这个可怕到一个这样地步。那神就说，这个城他的罪恶已经达到我的面前了，所以我要毁灭，快点快点带你家里罗德所有人的亲戚，你叫他们来。后来只有罗德他的太太还有他两个女儿可以跟他们出去逃走，但是他到最后只有三个人能够逃活。他的太太因为往后看爱这个索多玛，而变成了一个什么一个石柱啊，一个柱子，就这样子死去，只有罗德还有他两个女儿得以逃脱。所以当时的时代啊，是因着他们有这个同性恋的这个罪，所以神就要毁灭。那来到末世的时候，这边主耶稣说，主来的日子叫做罗德的日子。罗德的日子就表示说有同性恋的东西。如果你今天你看一看，放眼看一看这个世界，你发现了这个同性恋的东西呢越来越猖獗了。30年前40年前当我还是小孩子的时候，我还是小学的时候，我不懂什么叫同性恋，我也没有听到人家讲的同性恋的东西。但是今天这样子的一个罪行呢已经是比比皆是了，啊，以前是隐藏的，现在是抛头露面的，每个人说哇，我就是属于这种的人。以前他们是隐藏起来躲起来，但是今天他们又要求了同样的权利。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这个是一个罪恶来的。圣经怎么讲呢？利未记18:22说，不可与男人苟合，就男人跟男人啊像与女人一样，这本是什么？可憎恶的。利未记18:22记起来，利未记18:22，不可与男人苟合。那你一苟合，这个就是罪了。同性恋是个罪，就是罪，无论你怎么样把它合法化。就好像这个赌博你可以把它合法化，但是不表示说这个东西呢是神所喜悦的，神不喜悦赌博。或者你把它高贵化，哇，赌博哇，你看也是赌场，他们的这装饰都是很华丽的，进去里面好像是一个什么，好像贵宾这样的感觉，但是你出来却是一个什么，穷光蛋来的。你知道很多时候甚至呢他们把它美化，很多时候人家说小赌怡情啊，你赌一点点玩一点点，让你的什么心情呢、啊、愉快。你不要听这个这样子的一个谎言啊，这个是撒旦给的这个谎言。你赌，慢慢你赌就是赌，越赌越大了，照样同性恋的东西也是一样。你无论怎么美化，你怎么把它看作很好，他们特别讲说哦，这一群人他们是很有创意的，他们很有才干的，但是我要说这个是个罪行来的，这个是罪行来的。求神帮助，在我们知道 在这个时代既然这样子的东西抬起头来了，这个表示说主耶稣来的日子近了。因为耶稣说我来的日子就像罗德的日子，人又起又什么又降。罗德的日子就是同性恋的这个猖獗的时刻，那时候猖獗神灭了，来到基比亚的时候又抬头，又静下来了。末世的时候呢他又在抬头，当然在抬头的时候就表示说神的什么审判要临到了，我们要谨慎，我们要谨慎，不要被这个东西所误导。最后我们要谨慎什么呢？不要世俗化，不要世俗化。怎么讲呢？你看当这些人要求那个人把那个人交出来呢，要以他交换呢，23节，那房主出来对他们说，弟兄们呢、不要这样做，这人既然进入我的家，你们就不要行这丑事。这是对的 OK。 但是接着下来就是问题了，24，我有个女儿还是处女啊，并有这人的妾，我将他们领出来任凭你们玷污他们，只是向这人不可行这样的丑事。这个老人家他怎么提议呢？他说这个利未人来我家做客，你不要骚扰他，你不要侮辱他，但是我可以把我自己的女儿还有这个人的这妾呢送出去。这把女人的这个价值呢贬低到一个难以想象的一个地步。怎么可以讲这句话呢？你会把那女儿送给别人让她凌辱吗？作为父母亲的会不会？绝对不会的。25节，那些人却不听从他的话，那人就是那个利未人啊，就把他的妾拉出去交给他们。那他拉出去啊，如果你看原文呢，他是硬硬的把他抓住啊，在他不情愿的情况之下呢，就是硬硬的把他拉出去交给他们，他们便与他交合，终夜凌辱他，直到天色快亮才放他去。记得在之前呢，他背了多少？他带了多少？带了这个一个仆人，他带了几匹这个驴啊，要让这个妾坐上去，对不对？而且用好话劝他，就说对他的心呢讲劝他，到最后呢，他却不把他当做自己的所谓的当然所谓的这个太太，他就这样子使用，就把他交给这些恶人、这些匪徒、这些要不得的、这些无法无天的人啊，这是不能理喻的。我在我们的这个脑子里面，我们不能理喻的。如果是我们在那种情况之下，我们怎么样呢？我们都应该说保护，对不对？保护这是应该的。但是他却把他太太当作是一个什么？一个就是一种牺牲品罢了。这牺牲可以牺牲，就利用就拿利用。因为他可以说哦，我在那种没有办法，不能。如果他能够坚持的话，甚至他可能要说自己牺牲的，但是他却没有这样。他这种思想呢，就被这个世上的东西、世上的思想呢所影响。所以我们要注意，他们被这些东西所影响到一个地步，他们都不知道。到最后啊，你看他怎么样对待他的那个妾呢？你看第26节，天快亮的时候，妇人回到他主人住宿的房门前了。那这边呢特别要注意啊，妇人回到她主人啊，不是她的这个丈夫啊，她主人啊。换句话说，这个妇人把这个现在把她的主人，这个是她的等于她的仆婢那样，就扑倒在地上，只等到天亮。早晨她的主人啊，不是她的丈夫了，她主人起来开了门出去要行路，不料那妇人扑倒在门前，两手趴在这个门槛上。你看这个变成说他就是利用，不把他当作是自己的妻子妾，把他就这样子的送给别人，好像是自己的一个 没有用的一个仆人。然后呢就对仆人说，起来吧，起来，我们走吧。妇人却不回答，那人便将他驮在驴上，起身回本处去了。那当天晚上啊，你想这个人他心里会怎么想？我相信他一定心里是很难受，因为他出卖了他自己的妾，让他做一个代罪羔羊。这些思想呢都是不正确，他自己本身应该保护他自己的妾。所以呢，求神帮助我们，叫我们的思想不要被世俗化。很多都说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这个世界影响着我们，我们所谓的这个耳濡目染啊，你整天在那边，你不懂那个你所处的是一个怎么样的情况，你不懂的，不一样，是不是？好像你做德事，开始你打开门的时候呢，德事里面很多那个烟味，对不对？但是如果你继续的坐在里面，那个烟味继续慢慢的淡化了，你就嗅不到那个烟，对不对？啊，是这样的情形的。我们要注意，有时候我们会被这些世界的这个思想熏染了，以致我们跟从了这个世界。我们常常呢，我们都看这个世界，看到的这个世界呢是最好的，我们高举这个世界，我们以为这个世界才是真实的啊，我们就要为了这个世界来着想，来计划，而没有想到就真正的那个永远的那个长存的这个地方呢是看不到的。就好像在这个保罗他怎么讲呢，在哥林多后书4:16-17，所以我不上涨，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是一天。我们这自战自弃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看的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不要被世界所引诱，以为这个世界是长存的，因为这世界才是世界。不是的，除了这个世界还有一个看不到的一个境界，而那个地方才是一个实在的一个地方，那一个地方就是有一天你跟我要去的地方。你预备好了没有？你预备好了没有？不要以为说你看不到是假的，很多东西你看不到却是真的。你可以看到电波吗？你可以看到风吗？你可以看到原子吗？ Atoms， 但是你看不到，虽然你看不到，但是它这些东西还是实实在在的存在的。天国是存在的，神的所居住的地方天堂是存在的，将来我们要去的地方。你预备好了没有？那些还没有相信的，还没有预备好的，你要预备好，说肯定说我离开世界那一天，我要去的地方就是神的这个地方，就是天堂。你要接受他，让主耶稣成为你的救主。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要谨慎以下的这些事情，叫我们不在这方面被影响，让我们能够做一个有见证，一个做一个有谨慎的这个基督徒。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再一次的把我们自己交托给你，我们求你自己施恩帮助我们每一个人，知道我们在这个时代，我们处在一种受着各样世界来的这个引诱所影响，也帮助我们能够分别为圣，叫我们能够知道怎么样的来跟从你，能够来过一个得胜的生活。也帮助我们每一个人，祷告奉主耶稣名求，